们早安啊！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客人，如果你们去年参加了我们教会的 retreat 退休会的话，你们就会认得他。他是我的老朋友范甲奎牧师 Pastor Jack Van Ruyen。 那么很感谢神，他昨天开了将近5个小时的车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我现在要将时间交给他，让他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他要在下一堂我们的英文聚会当中来讲道，请弟兄姐妹用祷告的心来托住他。我们欢迎范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好。好，今天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啊，建牧师说，昨天我开车开了大概5个小时来到这里，但是我非常开心，因为有这个机会跟你们一起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如果你没认识我啊，下次我去你们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我和我妻子的心真的被神感动，因为你们的互相爱，你们为神的爱，你们的照顾，真的让我们的心感动。如果大家不知道，建牧师和我们是老朋友，以前我们在加州一起工作，一起serve the Lord， 服侍神。然后我们的几年在一起，然后我家庭我们搬到中国呼和浩特，在那边我们当了传教士几年。我从来没想到我再会有机会看到建牧师和他的妻子，真的没想到因为好几年我们俩没联系一次。然后突然建牧师和他的家搬到这里，从the East Coast 到 Washington， 没想到在这里在山镇里面会这么多的华人，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然后有这个机会看神在这里做什么，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为神的爱看他在这里做什么，是真的很好的机会然后下次会有机会跟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讲到我也非常非常looking forward to it 所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欢迎谢谢你们的爱谢谢你们为神的工作在这个地方，谢谢。
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啊？那个范牧师的中文可以讲这么好啊？其实他已经有几年没讲了，哈。这个，所以呢，为什么他没讲，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现在是在一个美国教会服事，可是他的心是向着中国的。我知道他很爱我们中国人，很爱，所以。他应该要回到中国人中间服侍，阿们吗？他跟他的太太真的非常爱我们同胞的灵魂，非常非常爱啊。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那个遥控器可不可以给我？我们主耶稣在世上公开传道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行动还有他的风采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许多人里面有些人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正。咋了？等一下， 好像 doesn't work。好嘞，哎呦，小心，可以了，好，等一下啊，抱歉，好，主，我们主耶稣知道，这跟随他的许多人里面，有些人他们的动机不纯，意志不坚，期望有误。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他讲的是非常的掷地有声，非常的干净利落。但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把这一段呢翻得太委婉了，因为我们中文看的是，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主耶稣在原文里面，他事实上讲的是，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很可能是因为当初翻译这一段经文的西方宣教士，他们懂得咱们同胞，咱们中国人，咱们华人特别的强调家庭伦常，所以如果就这么把它翻出来，那肯定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面来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于会让许多人要信主这条路就可能断了。所以他们把它用比较委婉客气的方法来表达出来。但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这么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呢？原因很简单，主耶稣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想跟随他的人必须将他摆在生命的首位，也就是说对他的爱必须超过我们对其他任何人事物的爱。那这个是做他门徒人得付的代价。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为基督徒的人，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来做他的门徒，到底愿不愿意来跟随他。我首先要跟大家在这里要谈的，就是我们必须来准备好付代价来跟随主。可是我们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啊，这并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他给我们的选择。请注意，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命令。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总是来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机会，就像是当初我们的神在将亚当放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神吩咐他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他树上所有果子你都可以吃。其实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选择，选择的就是你要听从我的话，或者是背逆我的吩咐啊。所以我们的主他一向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机会。记不记得摩西他临终之前向以色列百姓重申神交付给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在基利心山上来向百姓承明神的祝福，那就是生命，然后在以巴路山上来承明神的咒诅，那就是死亡，那就是灾祸。然后摩西期许他们说，你们要选择生命，你们要选择祝福，是不是？ 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我们来选择生命的道路，他愿意我们选择来做他的门徒。但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总是给我们机会来思考与选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每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吩咐门徒们做某件事的时候，他总是走在前面来带领他们。他不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得去做什么，然后你们就去。他不是，他说你们跟我来，你们跟从我来，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所以我就先走遍各城各乡来带领你们。这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所立下的非常美好的榜样，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来带领我们。而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则是很专注于在场的这些人们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作为一个夫子一个老师，他不会魂游向外，讲到一半突然间不知道该讲什么了，他很专注在这些人身上，他要好好的教导他们来认识生命的真理。可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却有些时候他会停下来，他会停下来。在四福音里面有好几处记载说主耶稣停下来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转过身来面对其中一个人或几个人，接着他就以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来服侍他们，或者是来安慰他们，也或者是来教导他们。可是主耶稣他就是愿意来暂停一下来服侍在场的，他认为他需要来服侍，需要来安慰，需要来教导的人，他愿意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女子，这可能是跟这女子的经期的不正常有关系，可能是她的经血量太多啊、哦，那这个女子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这是很痛苦、很麻烦的事情。她来求主耶稣医治她，可是她又怕麻烦主耶稣，所以她心里就想说：我只要摸她那个衣裳的穗子就好了。而当她摸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她转过身来。看见他，我们众人说看见他，其实用的意思是注视他，是注视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哎，这个女子根本没有跟主耶稣说什么话，主耶稣没有问他，主耶稣他是全能的真神，他无所不知，他知道这个女子的痛苦，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转过身去，他停下来他在做的事情，转过身去，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呢，他责备彼得体贴仁义。你看我们主耶稣他多次的教导门徒，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在那边他会被捕，他会被审判，他会被刑讯受苦，然后他最后会被钉死。可是显然在场这些门徒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事实上面他们很多人还是期盼着主耶稣，你看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他很容易就可以来建立他自己的在世上的国度，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这个约翰还有雅各他们这一对兄弟，不就是来求主耶稣赐给他们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左丞右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一个地位嘛，是不是？所以听到主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受死， 那彼得他就急得不行了。彼得他是一向很冲动的，哎呀主啊，你万万不可以去啊，你不可以去死啊，这件事情啊一定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结果你看看圣经怎么说，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天主教他们认为彼得是他们的首任教皇，我自己真的认为他们选错人啊、哦！为什么呢？首先他们说这个因为教皇是独身的，所以所有修士修女都不可以结婚，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彼得有岳母，所以彼得是结了婚的，是不是？没有结婚怎么会有岳母？那再过来你看，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唯一一个被主耶稣斥责为撒旦的是谁？就是彼得，是不是？哦，那无论如何，主耶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来转过身来斥责彼得？他不会说，哎呀，你真是我的好门徒啊，你这么爱我啊，哦，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斥责他？因为你体贴的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是出自人自己的感动，我们想要做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体会神的意思。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耶稣他就停下来，他就转过来来斥责那一个在他的众门徒当中居首的彼得。这不是要让他难堪，而是要教他们一个功课。他们跟随他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来学到凡事要尊主为大，凡事要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什么还没有真正来实践到这个功课？再过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啊，约莫等于今天军队里面的连长，因为他管大概100个人，约莫等于今天的一个连，一个 company。所以这个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一个连长，那么这些军官有他们自己的仆人。你看我当初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是个预备军官，是个小少尉，那个时候在我们台湾的部队里面，大概只有我们这个部队，那个时候叫陆军士官学校，能够给我们这些小少尉配勤务兵。我们小少尉有勤务兵啊，早上5:30，勤务兵就站在我们的门口，报告长官请起床啊、哦，然后就进来帮我们折被子啦，然后呢擦皮鞋啦，这个帮我们服侍得很好，还帮我们打饭菜的。其他单位没有，只有我们这个单位有啊、哦，因为这个都是从军校生里面选拔那些优秀的，来让他们提前接受操练啊、哦，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有他的这个仆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是不是？那这个仆人是他所重视的，结果这个仆人生病了，百夫长耳闻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声，知道他的大能，所以他来祈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可是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觉得自己不，所以他托了一些犹太人的长老来跟主耶稣求情，然后他跟主耶稣讲说啊，你不需要亲自到我家来，其实我们不敢麻烦你，我们也不配哦，我是一个百夫长，我底下有这个部下，我吩咐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只要你说我的仆人要痊愈，他就会痊愈。所以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主耶稣转过身来怎么样对跟随他的众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还没有遇见过。所以主耶稣借由一个因为自己不是犹太人而自惭形秽的外邦人，一个军队的这个百夫长，他所说的话，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他用这个事情来教导那些自认为选民的他的门徒。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也没有见过。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总是花时间，他愿意转过身来聆听我们的心声，来教导我们功课，甚至于是纠正我们的错误。那主耶稣他不只是给我们机会来思考和选择，他也愿意我们下决心来跟随他。我们主耶稣非常愿意我们下决心来跟随他。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我们做事情要下定决心，是不是啊？下定决心。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司机约翰，他有两个门徒啊。那这两个门徒在听了司机约翰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听到这段话之后，这两个人就转身跟随主耶稣基督去了。哎，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刚刚出来公开传道，现在有两个基本上已经算是有经验的人要来跟随他，他应该很开心，是不是？但是我们看一看，根据使徒约翰他自己的叙述啊，就是他跟这个安德烈这两个人去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耶稣说：“你们来看。”主耶稣他不是说：“好啊，你们马上就来跟从我，我就带你们去做事情。”主耶稣说：“你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天便与他同住啊、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忙着接受说啊，你们就来跟随我，好，你们愿意你们先来看看再说。为什么？他要他们看清楚，他要他们想明白，是不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说看清楚想明白呢？我知道有些人是因为可能当时的这个气氛特别的感人，所以愿意来信耶稣，但是信了主耶稣之后，是不是愿意更进一步从信徒到门徒？是不是愿意除了跟随主耶稣之外，还要来做实践他的吩咐，实践他的使命的门徒？这个要想清楚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讲的彼得，他是个性刚烈急躁的。这彼得曾经信誓旦旦的表示，无论主耶稣去哪里他都要跟随到底啊。虽然主耶稣曾经来预言说彼得会有三次不认他，但是彼得却强调自己死也不会放弃跟随主耶稣，万死不辞啊，是不是？那结果主耶稣被捕之后，他不仅只敢远远的跟着看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而且还真的照着主耶稣的预言连着三次否认自己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你看他这三次是怎么来否认自己跟主有关系的？第一次说的比较客气，女子，女士，我不认得他。这次还蛮客气的，是不是啊、哦？然后第二次就有点急了，怕自己被牵连下水，所以就说你这个人我不是。那第三次哇，更是好像有一点怒火攻心了，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可以说他撇得一干二净，我不认识这个人，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然后说完这第三次发生什么事啊？鸡就叫了，是不是？公鸡就叫了。哎，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如主的预言。结果这个时候主耶稣转过来看彼得，主耶稣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圣经他告诉我们说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痛哭。主耶稣这转过来啊，可不是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哦，主耶稣只是转过来看着他，让他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啊、哦？就在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这一转身激起了彼得的悔恨，那主也借此预设伏笔，日后借着三度询问彼得你爱我吗，让他深思熟虑的来检视自己与主的关系，从而就让彼得回到了服侍的工厂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没有因为他的背叛、他的否认而不再接纳他，主耶稣反而不厌其详的连续问他三次。你看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现在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而且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主耶稣不仅是用希腊文的那个阿嘎帕奥，那个最高等级的爱，那个牺牲的爱，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那个爱，来问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还问他你爱我的那个是，他还用哪个字 ？Phileo， 你愿意像朋友一样、像兄弟一样的来爱我吗？你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来教导他的门徒，是不是？所以感谢神，主耶稣他转身面对他的门徒，面对在场的人们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让我们有机会来思考、来选择是不是要跟随他。那当我们知道了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之后，我们决定要来跟随主耶稣，那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啊，哦，我们就应当要来怎么样付代价，而这个付代价是我们理所当然要付的。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就理所当然要来付代价，是不是？那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什么？首先我们当凡事尊主为大，我们当凡事尊主为大。我在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面会看到一些的这个经文的匾额，或者是横幅，或者是挂轴，要么就写基督是什么我家之主，是吧？不然就是写基督是主，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主是什么意思？ He's the boss, right? 他是我们的老板，没有错吧？而且他是大老板呢，他是老板中的老板，他是 the boss of the boss。 意思是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为了跟随他来付代价，所以要凡事尊主为大。当主耶稣说我们若恨自己的，我这边打错一个字哈，我们若不爱、我们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主耶稣他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因为我们是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主耶稣，所以相形之下，与对主耶稣的爱来比较之下，我们对其他人事物的爱，甚至于是包括对我们自己这个性命的爱，因为远远不及 对主耶稣的爱，所以相形之下就好像是恨了。这是主耶稣他的意思，这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去恨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这个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比较的意思，我们要把对主耶稣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首位、最高的地方。所以其他的，我们对其他任何人事物爱，就相形之下就好比是恨了。那主耶稣之所以如此的教导和强调，乃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复活，绝对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寻求啊。在约翰福音11:25，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复活在我，然后呢，生命也在我。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在原文里面，主耶稣他讲的意思应该翻译做什么？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也就是说，不只是复活和生命在主耶稣的里面而已，他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复活。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在哥罗西书3:1-4，他就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将这个生命赐给了你和我。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因此保罗他语重心长的期许我们，他说什么呢？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要以属灵的事为念，要以神的事为念，因为这些才是永恒的。我们要以这些事情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来引导我们在地上的言语、思想和行为。我们在地上当然要尽力很勉励的来工作、来生活，这都没有错。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而不是在那边朝九晚五的。我们在这边可能是朝八晚五，是不是？在这边我们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在 PNL 是几点？朝七晚五。哎呀，朝七晚五好厉害，朝七晚五啊。好，每天就这样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啊。所以我们用三个忙来形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忙忙忙，第一个忙忙碌，第二个忙盲目，第三个忙茫然，是不是三个忙嘛？忙忙忙。如果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子朝七晚五的千篇一律，那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以天上的事，要以神的事，要以永恒的事来作为我们今生今世的这样的引导，作为我们的目标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我们的这个路加呢，他就记载了主耶稣与此有关的两个行仪啊。你看主耶稣他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是先回去，你觉得要先把你的父母亲先奉耀，让他们终老了，你没有来跟随我，你没有来行我的旨意，你没有来传我的福音，那么到了最后你的父母亲没有来得到永生，所以也只是去埋葬一个死人罢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若去这么做，你自己也等于是一个死人，你是去死人去埋葬死人。如果你来跟从我，来传天国的福音，将你的父母亲、将你的亲人、将你所爱所在乎人带领信主了，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死人，他们是有永生的人了。你要来知道这个 priority 这优先顺序的重要性。另外一次主耶稣他又对一个想要跟随他的人来进行教训，这个人怎么跟他讲，主 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牵绊的话啊、哦，那我们被他给绊住。主耶稣说我们不配进神的国，因为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顾虑、我们的优先顺序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这个上面。所以主耶稣愿意我们来将他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而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呢？刚才我们何小聘姊妹带我们大家来唱了一首诗歌，这个诗歌里面就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侍奉两个神，是不是？而当我们真的是以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来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请问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发现我们弟兄应该比较简单了，要出门的时候，反正这个有衣服能够穿出去就好了。那姐妹们就比较复杂一点，还要来注意一下颜色啊、款式啦、啊、式样啊、这个花色啊、这个体不体面、端不端庄、这个适不适合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会操心这些事情，是不是？我是一个不重吃的人，我是一个非常不重吃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的朋友想要请我去吃饭，让我回台湾去，哎呀，我那些老同学呀、啊，这个那边的弟兄姐妹，是你要去哪个餐厅，你想要点什么菜？你说我说我已经忘记这边有什么菜了，啊。那如果真的我要选的话，就给我点一个牛肉面就好了，啊，就是我就很想念台湾的牛肉面，可是不是那种什么高档餐厅的牛肉面，台湾有一个连锁店叫三商巧福啊，啊，三商巧福牛肉面我就吃得很开心的，一碗以前我离开台湾算好像两三块钱美金，现在回去好像都要五块钱左右了，哇，怎么涨这么多？哦，不过五块钱美金也还不错了哈 ，good deal， 啊。好，那所以我是不重吃的，可是有些人很重吃啊，是不是？他们希望能够吃得健康，能够吃得营养，或要吃得珍馐美味。那主耶稣说，我们不需要来忧心，来顾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主要真的来注意的事情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中，让神的义彰显在我们的言语行为里面，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神就会赏赐给我们了。而且根据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应许，是充充足足的供应给我们，这是主的应许。只要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啊，哦，那感谢神，我们当凡事尊主为大，这是主的吩咐。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知道是主的吩咐，那我们要看，这是要清楚应该付的代价。我们要来清楚应该付的代价。主耶稣呢，要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要我们计算为此要付出的代价。他打了两个比方啊，这两个比方是什么呢？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要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所以这两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一个是盖楼房，我们中间的胡志威弟兄啊 Andy 啊，他很会盖房子哦，哦，所以家里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土木方面的问题啊，水电方问题可以找他，回猴塞雷啊，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啊，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我带领信主的嘞。你们可能不敢相信，他第一次跟他太太来教会的时候很生气啊，嗯，很凶啊。我第一次到他家去探访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在那边，我丢东西啊。现在他不是那种人了，你看他现在是很和善很慈祥，是不是基督的光芒在他的身上，感谢主哦。他是一个装修专家，所以讲这个他就特别清楚，你要盖一栋楼房之前，当然最先要有的是一块地嘛，是不是？有块地之后呢，要弄清楚盖什么，怎么盖，然后找人设计和监工，估算工程的难易，还有工期的长短，还要来计算买材料和请工人等的花费，然后才能够真正着手去进行啊。如果没有先算好这些代价，盖到一半发现钱不够，就变成怎么样，烂尾楼了，是不是？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海南，哎呀，看到海南海口市啊，大路的两边都是一些没有盖完成的楼房在那边生锈，在那边这个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荒烟蔓草。后来一问才知道，都变成那些都是烂尾楼，因为没有资金，当初那些开发商过度乐观，所以到了最后没有资金弄下去了，只好摆在那边摆烂啊。所以等到以后经济在复苏的时候，很多开发商去接手，他不是就这样盖起来，他把它拆掉，因为过了太久了，恐怕里面的钢筋水泥都腐朽了。那个就是很典型的怎么样，没有算清楚代价。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作战要派兵迎战或征讨敌人之前，得先衡量敌我双方的实力，包括部队的人数，还有装备的质与量，以及将领的才干和忠心，还有周遭国家的态度与立场，有了胜算才出兵，否则就应设法求和。为什么？没有计算这些代价，那等于是以卵击石啊，是不是？好，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来想清楚，跟随他我们要付出哪些代价。圣经多次强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说我们，这就是说我们不必为着我们得救来付代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罪的债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是主，我们的神设立来做什么？挽回祭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挽回祭，他赎了我们的罪，来挽回我们跟天父、跟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这个，这主耶稣为我们付清了这些的债务，付清了这些的代价。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现在我们要来跟随主耶稣啊，之前我们从罪人到得救成为信徒，是主为我们付代价。那现在我们的主愿意我们从信徒来到门徒，该我们怎么样付代价？主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有多大呢？ 你知道他是为一个跟他无份无关的人而死，哎，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跟他无份无关，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爱，你说是不是？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愿意为我们的家人死啊，我愿意为我的爱妻死，愿意为我的女儿死，为我的儿子死，愿意为我的一对宝贝孙孙死，因为他们是我所爱的。可是要为我的仇敌死， No way， 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自然的反应啊，为我的敌人死，为我的仇人死，为陌生人死， Why？ Doesn't make sense， 没有道理，是不是？可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看我们的主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神的爱世人，原文的意思是神如此的爱世人，神如此爱世人，以至于乃至于甚至于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主。所以现在我们来理解到主对我们来是何等长阔高深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求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好来为这个来付代价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我们的主他要求我们什么事情？他要求我们舍己，然后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原文的意思是否认自己，否定自己。可是我们人都喜欢怎么样？突出自己，这不只是肯定自己，你是还要突出自己，是不是？我最好，我最行，没有错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吗？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我是 VIP， 我最重要。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可是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如果要来跟从我，你们就当舍己，就当否定自己，然后还要背起十字架。你说这个十字架有多重啊？我在台湾时候认识一个牧师，他真的到以色列，那个主耶稣背十字架走过那段苦路，他去走过，而且他还真的背了一个，据说是跟主耶稣背的十字架差不多等重的十字架走那一段，他说受不了，吃不消。他说真的很重。所以主的意思是，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这么重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十字架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罪，是不是？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是不是？我们需要对付的软弱，是不是？有好多的事情我们要来把它背起来，要把它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习舍己，否定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付哪些代价？首先我们要来对付好自己的恶习与软弱，就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要制止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肢体有什么事情？这个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他在这里特别讲，贪婪跟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因为把我们所贪的那个物体、物质那个东西，把它提高到一个地位，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应该要有的那个地位，所以它就等于偶像一样。还有什么呢？恼恨、愤怒、恶毒，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前不久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说，牧师， 这个我进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讲话会常常不小心就说出那个 F 开头的四个英文字母的字。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在家的时候爸妈都不让我说，现在不在家了，然后周围的同学都在说，我就很自然的跟着说了。所以我们要付代价来禁绝这个污秽的言语，是不是？第二个，我们要保持正常参加聚会的习惯。经常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好，弟兄姐妹，停止聚会它会成为一个习惯，真的会成为习惯。为什么？哎呦，礼拜天早上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睡晚一点，为什么要起个大早上教会？是不是？所以一旦成了习惯，你想要再回到教会来就很难。所以不要停止聚会成为习惯。第三个，我们要保持乐意奉献财物的这个习惯。经常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也就是要先预备好。然后经常又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人是神所喜爱的。曾经有弟兄跟我说，每一次要签奉献支票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个不好的意念，最好那支笔没有水了，没有那个笔墨了，写不出来就可以不写了。啊，你看那一支笔平常没有什么重量，到了要写奉献支票的时候，就好像有千钧之重啊，是不是？圣经说要捐得乐意，而且要先预备好，让它要成为一个习惯。再过来，我们要学习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What would Jesus do? 在这个情况下，我的主耶稣他会怎么做？然后我们要以容神一人为一生的目标。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这么小的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平常就能够做荣神益人的基督徒。再过来，我们要预备好因跟随主而受逼迫。我们主自己讲的，世界怎么逼迫了我，也必怎样逼迫你们。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们的主，我们这些做仆人呢，也会受这个世界的逼迫，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人们就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来逼迫我们。你看，在 Colorado 有一个 bakery 基督徒开的，他就因为拒绝为同性恋婚姻来做那个蛋糕，就被告。然后这个一路被告，就是他都要这个赔钱，他都是输的。最后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那些大法官驳回了，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们这些科罗拉多的人权委员会，你们是抱着对基督徒基督教的敌意而做出这样的一个决断，所以发回更审。哦，有些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被人这个样子的来攻击，来污蔑。那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我要为着跟随主耶稣而付代价，是不是？我们没有仇恨任何人，我们爱他们，我们愿意他们回到正道上面来，可是我们会因为这个缘故来被人逼迫。我们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来面对这些的逼迫？这个逼迫甚至于是到了一个程度，有些时候啊，弟兄姐妹们，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 恨恶，这已经在世界某些地方发生了，是不是？可是感谢神，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永远的祝福，这是真正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要付许多代价，这可能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跟随主能够使我们得以明白真理，也叫我们能够得着真的自由。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不是啊？那我要来提醒，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要真心尽心做主的门徒，也为他训练门徒。我们最后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好吗？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顺服真理的心，赐给我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主耶稣的意志，帮助我们做你忠心的门徒。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请大家起立。